第三篇，耶和华对他所爱子民及列国的救恩二。神暴露了他子民真实的光景之后，神就进来对付他们，惩治他们。神的惩治可视为一种行政的对付。虽然神的子民与外邦人不同，虽然在以赛亚书里，神对他子民有为父、为母、为丈夫这三重的爱，但神仍需要对付他们。神的对付往往比他的审判更严厉。神可能会让不信者过去，但他绝不会让我们过去。他对付我们的时候，乃是非常严格、非常狭窄、非常真实的。因为神有神圣的行政，他不是没有规律和原则的神。本篇信息的题目是耶和华对他所爱之儿女以色列的惩治。我们用“所爱之儿女”这一个词，指明神在我们身上的对付不是出于消极的动机。相反的，神今天在我们这些蒙爱儿女身上的对付，常是非常积极的动机。他惩治我们，但他并不审判或处罚我们。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觉得神在惩治他们，而他们受不了这个惩治。不过我们仍要说，神不是在惩治我们，他乃是在爱里管教我们。神就像一位慈爱的父，为着他儿女的益处管教他们。孩子一旦长大以后，就会领悟他从前以为的惩治，实际上是出于他父亲的爱。因为以色列人背道，耶和华就惩治他们。背道的意思是放弃神，转向侍奉别的神。以色列的背道是最严重的，因此神惩治他们，耶和华责打他们，以致他们满头疼痛，全身发昏，他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整的，全是创伤和伤口，并没有收口，也没有缠裹，也没有油来滋润，只有责打，没有医治，也没有安慰。由于他们的背道，耶和华使他们的地土荒凉，诚意被火焚烧，田地在他们眼前被外人侵吞，就成为一片荒凉，如同被外人所侵覆的一样。耶和华又使仅存的锡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、瓜田的茅舍，被围困的诚意。如果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他们存留余种，他们早已经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要为不让他们完全被毁灭，神就留下一小部分的人生存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以色列的大能者，向他的对头雪恨，向他的仇敌报复。这些对头和仇敌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背叛神到一个地步，不仅成为神国里的对头，更成为神国之外的仇敌。神借着惩治他悖逆的儿女，为自己报仇。不仅如此，神要转手攻击以色列，炼尽他们的渣滓，并要除尽他们的掺杂。耶和华是悖逆的和犯罪的一同破灭，并灭绝离弃耶和华的。神使他们枯干，如同香树，成为无水的园子。神也使有权势的如干树，他的工作好像火星一同焚灭。耶和华从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各种的依靠，他们所依靠的粮食和所依靠的水。神也从他们除掉一切的首领，就如审判官、申言者和长老，以致他们无人治理他们。百姓彼此欺压，没有人愿意做首领，因为缺少粮食和衣服。神对他子民惩治的一部分，乃是从他们除去一切的首领，以致他们陷入无人治理的状态。没有首领乃是神的惩治。一个家庭里若没有管家的，那个家必定混乱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可能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没有兄长或姐姐，没有人能够施行任何的管理，这家的光景就非常可怜。同样的， 在教会生活里，教会如果没有带领的人，那个教会就会陷入混乱和可怜的光景。以赛亚把首领和食物连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今天你要做首领，你就必须喂养人。你如果没有喂养，他们就会背叛。教会中若没有喂养，就没有管理，没有管理的结果就是没有食物。管理和喂养是平行的，管理产生喂养，喂养的结果就是管理。教会如果得着很好的滋养，教会必然有正确的管理。但是当教会中有争斗，这就指明缺少食物和管理。管理和喂养不仅是一对，更是一起工作，互为因果。因此，如果有喂养就有管理，有管理就有喂养。教会生活中如果有正确的喂养，一切就会有良好的次序。耶和华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，又使她们赤露下体，除掉她们华美的装饰，光头代替美发，麻衣代替华服，伤痕代替美容。耶和华使锡安的男子倒在刀下，他的勇士死在阵上，神也使他的城门悲伤哀嚎，他的城既然荒凉，就坐在地上。耶和华撤去他，做他葡萄园之以色列的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这个园子的墙，使他被践踏。神使这个园荒废，不再修理，他又命云不降雨在其上。不仅如此，神使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，没有人居住。他将葡萄园和田地的出产减到最少的数量。在第五章13到17节，我们看见耶和华把百姓放逐，他们的尊贵人是饥饿，群众是干渴，故此阴间像极张口。耶路撒冷的荣美喧闹和群众的欢声都落在其中，因此低贱人屈服，尊贵人降卑，眼目高傲的人必降为卑，唯独万军之耶和华因审判得高举，圣别的神因公义被圣别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，如同在自己的草场，肥美的人的荒场被外人吃尽。神对列国的期望只是公义，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儿子。神期望在他的众子身上看见圣别。神的惩治和管教，乃是要把我们从公义拔高到圣别。他在他救恩里首先称义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是义的，之后我们需要往前成为圣别。成为义的乃是合乎神外面做事的法则，但成为圣别乃是合乎神里面的性情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，就需要从公义往前到圣别，使自己因公义而显为圣别。火怎么样吞灭河蝎，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那些不行公平作恶之人的根必像腐烂之物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灭，因为神的百姓弃绝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，神的手伸手攻击他们，山岭震动，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废物。虽有这一切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神的手仍然伸而不缩。最后耶和华竖立旗子，召远方一国的民，叫他们急速威武的来到，把以色列抓住当作掳物。那日人看这地，只看见黑暗艰难，亮光在云中变为昏暗。这些经节里所描绘的正是巴比伦以后所做的。按照第2章6节，耶和华离弃他所爱的民雅各家，是因他们满了东方，就是列国的风俗。他的名弃绝了神借摩西所颁赐的律法和训诲， 他们娶了列国外邦人许多的风俗。耶和华对他所爱的儿女惩治过以后，就对受惩治的民有爱的劝勉和应许。耶和华爱的劝勉有消极的一面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在消极的一面，神吩咐百姓要洗净自己，自洁，从他眼前除掉他们的恶行；在积极一面，神吩咐他们要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纠正残忍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申辩。残忍的人乃是压制别人的人，百姓要从残忍的人所施的压制得着释放。神顾到压制的孤儿和寡妇，所以他告诉他的百姓，要与压迫人的断绝关系，要给孤儿和寡妇伸冤。论到赦免的应许，耶和华首先发出邀请，来吧，让我们彼此辩论。神邀请他的百姓，就着他们的罪行与他辩论。邀请之后，接着就是借着洗净而赦免。以赛亚书1:18说到这件事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得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虽然神的子民如此的罪恶，但神仍然乐意赦免他们。在19-20，我们看见百姓听从的结果，他们如果甘心听从，就必吃地上的美物；但是他们如果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他们就必被刀剑吞灭。在16-27，我们看见神复兴的应许。首先，为要拯救百姓脱离混乱的光景，神要复兴首领，他应许要还给他们审判官，像起初一样，还给他们的谋士，像起先一般。神这个怜悯要把他们的光景带回到原来的情形。神也应许要复兴锡安城和其中的人，然后这城必称为公义之城、忠信之城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回的人必因公义而得蒙救赎。他们变得混乱，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公平和公义，但神的复兴要把他们带回到原初。